那你就是认识自信，什么都认，就不认烦恼啊，把它给割裂出去了啊。那你就是等于着相了嘛，着了烦恼相，那就一直出不掉。你认真了，认实了吧它，那你怎么出？出不掉了。我们只是说歇下，就这发现有的师兄弟讲完了，他都不知道他实际的用功中怎么用。哎，还有，还昨天又发现这事了。他说他从来都没有，他不知道。他不是说不下功夫，他也很下功夫。原来他是不知道怎么用功。就昨天不说，他肯定不知道。都修了七八百座了，有了上千座了，他也不知道。
嗯，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说心里边这个心上没有死透着，这个活不过来，就是这样的。
你也不是，他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吗？就是这个知见，它就是书本上和他那个用功，实际它是割裂的，
脱节了，脱节。
脱节了啊。道理是道理。不过这也有用，就是他也能打了烦恼，少了很多。
可能会心里安静一点，可能就会还好。哎呀，这个过程确实还是很漫长很漫长的，就是说这个事儿，真能做到这个。
也有一开始就自见很正的，也有。自见正了才是开始下手修行啊，才有法下手修行啊，要不就是盲修瞎练啊，就这。
对对对。
嗯。
东捞一下，西捞一下，有时候就是
也是急得够呛啊。
对，
也是拼了命的，也这么走那么走，他自己也搞不清，反正就是。
可能我就是觉得自己也是，就是觉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就心里老有那么执念，必须有一个东西，好像怎么着了之后才肯放手似的。就是说那个东西呢，老是心眼里他就放不下，他就是在心里，哎，我就必须怎么样，有这样一份执念，
都有，
就自己好像
念不成寥寥分明，非得看到了，见到了，他以为能见到了，哎呀，这是不太容易，就是说，很多师兄弟都亏在哪儿啊？就是不知道回光，也很用功，
对，对，回光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啊。就是自己这个心态这块儿，他就调不过来，他就不朝那个方向，去。
对，他不知道回头，光知道心想啊，或者是怎么样。
对。哎呀，一眼望去，觉得这个路还是漫漫长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
你心里边知道无功用了。无功用的这样的功用功才是正路，就是无修之修嘛。只要到这儿了，那就是说以后的事儿就是全凭自己了，别人是帮不上忙。只要这个路头不错，那用功那个疏密的程度，那就靠他自己了。就是勤于保任的，他就会快。要是懒散的，不就是欺凡人天吗？不过他只要眼正，这也算是没白修习一场这个心中心法，就是这样。就知道本来是没东西的，非要寻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只有回光的时候，你就在原地。这个路就本来没有什么路，哪有路啊？就在原地，全体都是。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还把那个什么妄念烦恼割裂出去，那有的苦头吃来。按照大手印的教法，它就是这样子。按照我们心中心的也是一样的。
对，是。我就那天听那个齐老师答疑的时候，有一个师兄他一直说障碍障碍。 齐老师截断他的时候，那个力量，我觉得就是、哎，非常，哎呀，那感受特别深刻，那一回就是、嗯。
哎呀，都截不住了，那妄念一念经念，一念经念。
嗯，就是齐老师跟我演示了一下那种，哎呀，怎么这种那种截断的力量怎么去截，他可能哎，就是有很震撼的感觉，就是嗯。
他自己因为心太乱了，
嗯、
他越太着急啊，越乱他越着急。
对。是
对，他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怎么下手了，怎么干了，嗯，
是
烦恼积成一大堆了，一大个了，很出众的，他就有点害怕，实际上你心里边慌了，就是、
对，有是有那种感觉，嗯嗯，
对，到处抓抓抓抓，嗯，
反而就更不知道如何那个入手了，他就是这样。
老师好，同学们好，今天的课程开始了。我们现在讲的恒河大手印是无修而修，一切时一切处任运自然，这最易和佛菩萨感通，因为佛菩萨都是任运自然的。我们首先要识得自己的真心，先要明白包括妄念与烦恼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真心起现的妙用，这就是前面讲过的见宗，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然后一切时一切处保护它，时时处处都不着相，保护圆满就成道了。这个法很直接很痛快，不是一一对峙的法，无修之修才是真修。所以说大手印是无上乘的修法，不要怕妄念，不要怕烦恼，妄念与烦恼是法身升起的妙用，把这妄念烦恼吸下来就是了。吸下狂心即是菩提，并不是要去掉它，就像去掉波浪就没有水一样，去掉妄念与烦恼岂不是连法身也去掉了吗？法身又怎么能去得掉呢？只是吸下妄念与烦恼，而不是去掉它们。不要认为妄念与烦恼不好，它正是真心的显现，也正是显神通起妙用。恒河大手印就是叫我们认识这妙理，在从事一切工作时不执物相，而将妄心妄念化作真心的妙用。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又开始学这个大手印潜式了啊。首先我们学了大手印潜式，就应该契合大手印剑啊。这告诉我们，一开始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就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啊，我们这个心如果我们不着相的话，它就是清净无为，它就是无所住的，能够无所住你就得了大手印剑的这个剑中之妙了，你知道吧。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就是上师反复的在这儿讲，哎，我们不应该住在相上，包括妄念与烦恼这个相啊，我其他的相我不住了，我又选了一个相，选了一个妄念与烦恼住着，那你有，我就说你有的苦头吃了。因为我们原来是什么呀，执着，你不管执着什么而升起的烦恼妄念了，你现在明白了，大手印告诉你了，只要是就我们的心一尺而不住，那就是我们得了真心之妙了啊！那这个你心里边要清楚呀。比如说我们如果烦恼四起，烦恼很大，我们又住在烦恼相上，那这个烦恼和你啊伴随很久很久，因为你着在上头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有突破，那这个烦恼就拿你没办法，那它就是妙用啊。我们下边看一下，对吧？我们现在讲恒河大手印是无修而修啊，那这个无修而修，首先就是让我们见性啊，认识本性不疑。说见本性那一下好像，哎呦，你那个时候你也明白了不可得，你过后你那个习气中你又移了，就是说我们说 你这个修法要立稳脚跟，要见性，知道一切不可得，一切都不能着，那个就是我们的道妙，那就是妙用啊。我们现在是什么呀？我们现在就是走的这条路，按照达摩祖师说，只论见性，非观一切，只论见性啊。就那，所以说你不要拣择，在这儿不要拣择，我们只要认识本性，我们的本性它就是欲一切，一切都是无助的。我们的心呐，就像那个河水一样，自然流淌。不管你有没有石头，我都是流淌着烂；不管你有没有泥沙、尘沙，不管你有没有树枝什么等等，是吧？鱼或者是里面有虾，你说那都不爱我流淌。我们只是认识本性，认识我们的性体。哎，我们的性体就是不着相，哎，不着相无助。那这个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啊。能道无修而修，能契合无修而修，首先要见性不移，再绵密保护。在这个保护中怎么做功夫呢？就是一着相就觉，一着相就觉，就是我什么时候见境又起念了，又起妄想了，马上觉，我又上当了，我马上就恢复到原来，就再着相再觉，就这样无数次的历练，就是除你这个着相的习气。这个说了再白一点，就是你认那个色相，认你自心的这个妄念为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它不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吗？自信的显现吗？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如果这样子如此如是的这样做功夫，那你心里是像虚空一样啊，朗然无物，就说你这个心是通透的，那也没有个心，就说没有障碍。你要是着相了，那你肯定要回光一下子啊。这就是无修而修，没个东西啊，没有东西，为什么说无修呀？它就不存在修，认识本心，这就是到位。道家，道家是什么呀？不可得，没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供你着相的。如果着相了，那你就违背了这个无修而修的这个宗旨啊，对吧？本来没东西，我一着相，着那个东西，心里边生了个妄念，然后又执着它，成了个妄想，搁在心里了啊。那这个就是要及时发现啊，这样子我们绵密保护，要这样子做功夫。上师不说不消二年两年，对吧？就能打成一片。就是要知道这个，一着相就觉，再着相再觉，就是这样做功夫呀。做不了多久，根本就没有你疑的那个余地啊，根本就没有，谈不上什么疑，谈不上什么信，他就会这样。我们现在讲的是恒河大手印，是无修而修，一切时一切处任运自然。那这个自然就是如是啊，就是我们本来如此啊啊，我们的心本来。任运如是啊，就是自然呀。那为什么不能任运自然？那就是我们着相，着的这个相，我们就停留在这个执着的这个点上。你认得越实，那你就是着得越深呗啊。那你在这个地方要深刻反省啊，那就是要契合无修而修的这个宗旨啊。这个最易和福菩萨感通。这就是说我们刚见性，刚见性并没有证得佛果，就是我们的真心呀，我的这个大宝证所有的还没有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啊，就还不到全体显现的时候啊，能够显现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说要一切时一切处任运自然，如果能的话，修到最后莫等一出，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悟道就是了不可得，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磨我们的习气，到最后一切时一切处都能任运自然。就是像我们师父说的样，我们修正到了最后， 最后的结果还是了不可得，跟你初最初发心悟道的时候，最初和这个法身相应的时候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是如如不动，是吧？他就是这样子，还而且不仅啊，还是说是任运自然，可以起大意大机大用啊，而都不违背自然啊，那个自然就值得我们的珍惜嘛。那、这个罪意和福菩萨感通，那这个感通哦，后边还有这个罪意和福菩萨感通，因为福菩萨都是任运自然的。如果你能历练到这种程度，能放舍身心，能够遇一切时一切处历练自己不着相，那这条路是必定到最后是符合这个道的本然呐、就是自然嘛，能够达到这个自然处这样的心境啊、那这个如果你到了这样的，你那就是和佛菩萨相通了，感通了啊，是我们见性的时候，我们初见性的时候和佛菩萨感应道交，借助于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力和我们自身的修持，是吧，一下子智慧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具有了见中，就是再也不疑了，我知道佛法就是不可得呀，没东西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只要着相我就令觉嘛，再恢复到自然，就是这样子。这个历练的过程要很长很长时间，最长的上师说过要七返人天，这个大家要心里清楚，我们悟道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能够发生道验和最后我们能够任运自然，这两个的心境是没有变化的，只不过我们是除了我们那个着相的习气啊，这个我们要清楚。然后我们说再往下，我们首先要识得自己的真心，先要明白包括妄念欲烦恼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真心起现的妙用。你看这个下边我们再说这个啊，为什么我都烦成这样了你还说是妙用，我真的是不可理解，对吧？这个事儿我们刚才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也讲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下面再还要讲还要讲啊。我们首先要认识真心嘛，既然认识真心，那就要在这个真心上安住，绝不妥协，不立两边，一切相都看破它啊，都是无助，这样就行了。当然也包括妄念烦恼啊，以及一切事物都是自己真心起现的妙用。如果能这样的话，因为什么，你认识了真心了呀，你要不识的真心，我们不跟你说这个，认识了真心的时候告诉你，你就能够体验到，那时候也是不可得的，那些妄念烦恼哪去了，你寥寥分明的灵知现前的时候哪去了，他哪去了，那预警而起现妄念与烦恼的时候啊，预警又升级了，因为你失得真心了，你不应该把这个割裂出去。如果你能够识透真心，那个妄念烦恼它本身就是自信真心的起现啊，它就是前面讲过的见中，这就是我们的见中。我们学完大手印以后还有自己的修学，那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心里就清楚了，那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然后一切时一切处保护它，时时处处都不着相，那当然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妄念烦恼一切一切的相，对吧，都应该不着相啊。如果着相的话，那怎么能够见得我们的本心呢，那一直在相上转，那就是个凡夫啊。保护圆满，这就是修到最后了，就成道了，那就成佛果了，对吧，这个法很直接很痛快，不是一一对峙的法，这个就是说大手印就符合我们这样的一批人，就是我们心力嘛，他就是直接从第八识从无相下手嘛，所以一开始就让你认识我们的本心，就要你不着相，一着相怎么办，断，是不是，坐上 你打坐有一定的功夫，有一定的慧力的时候，看到你这个妄想妄念起伏的时候，你怎么办？不踩它呀。啊，这个都是源自于我们这个学人的根性，他契合，他能听懂，而且他可以这样来做来实施。所以一般的都不建议你用一一对治之法啊，说用无修之修才是真修。哎，这个法就因为你一开始就认识了真心，哎，所以从你认识真心那一时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无修之修，哎，这才是真修啊。真正的修行才是从这儿，这个时候你就不疑了。我们的本心是本自清净。不加修持，你就知道这个不是道理了啊！你自己心里面就契合了，你这个心啊，就契合不着相了。在没有认识本心之前，那就是盲修瞎练，那也很惨，那个劲儿用的还得大了啊，四处用力，拼了命的用力，对吧？一旦思得自心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佛法是让我们放下呀，是让我们不着相啊。是告诉我们最直接的放下就是我们本心的妙用，是吧？那从这儿才能叫做无修之修，从这儿才能叫做真正的开始修行。这个修行就是除我们的过去的这个习惯势力啊、习气、余习啊啊。所以说大手印是无上乘的修法，对，不要怕妄念，不要怕烦恼。因为这个妄念烦恼生生世世都跟着我们，都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无始劫以来。哎，你庆幸啊，你庆幸啊，你遇到心中心，你遇到了佛法，哎，你现在还要把它当真，那你就有点冤枉了，是吧？所以上师说，哎呀，你不要怕妄念，不要怕烦恼，你都久矣了，你都跟他打交道打了生生世世就六道轮回不知道多少回了，死来死去，你到今天遇到佛法，你现在还怕什么呀？对吧？你遇到了佛法，开启了智慧，你就知道，哎呀，妄念遇烦恼是法身升起的妙用，就是我们自己本性而升起的妄念和遇烦恼啊。我们只要认识我们的本体就好了，对吧？也就是具体的说，具体的我们这个平常的用功，你就会能够体会到，就是与妄念烦恼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不着，也可能你一下子做不到，你也会就是猛地翻身呀。如果你能与妄念烦恼向上而不着，那就是真慧佛一样，你认识本心啊，不认识这个法身升起的妙用的这个相。啊，我们不认这个相，就是不着这个相，这么说吧，啊，那就是真得妙用。你知道，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能了知一切。哎，你不是没有机会认识，不是没有机会能够回头转脑认识妄念与烦恼，它的究竟是我们的本体。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啊，说我们的灵知是能了知一切，但是能了知一切，它有没有一个所了啊？也没有一个所知。这个告诉你，我们灵知就是这样灵妙，它就是无知而已。哎，它不在我们常人所理解的范围内，有个能所，哎，我有个能知，我有个所知，没有，它就是个灵妙之知。就是不再能所啊，这样子你知道，我们没有能所，他才能了了了知一切。如果有一个所知的话，那就被这一个知所知就给藏住啊，他的妙用就起不来了，对吧？就是说我们的灵知啊，它是进虚空变法界的，它可以变知，那这样子你就知道了。既然我们本心有这样的本有的智慧，能够认识妄念烦恼是我们自己的，自己这个法身这个升起的妙用，那你就不怕了，对不对？ 我故称之为妙。这个真是太妙了，我们原来都快烦死了，甚至想自杀，想跳楼，想怨一切人，想尽一切把这个烦恼扔出去，都是干不过他。而这个烦恼随时跟随着我们啊，就是我们没有认识清他的本体啊，就是着在这个烦恼相上不肯放嘛，对吧？现在我们知道了，哎呀，我们这个灵智自性知道了，这个我们有这个智慧了，它原来是法身升起的妙用。我一会儿再讲它妙在哪儿，对吧？那我们把这个妄念烦恼吸下来，哎呀，你说这咋吸啊，对吧？我正烦的了，我都烦都烦死了，我怎么吸啊？你不相信佛告诉我们的，就持一转，大家想想怎么吸啊？就持一转，就是在这个妄念烦恼这儿一转，哎呀，怎么转呀？认识清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不仅这个烦恼妄念，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就这么转。真是信得及佛说的这个言语，真的信得及，这个妄念烦恼离开我们心，根本不会有。所以你就这么一转，已经是这个烦恼啊妄念啊，他就害不得你了，他已经这个劲儿都下去了，他变无形了，他变无形了，你知道吧？你原来为什么那么烦恼，大发雷霆等等，是吧？还那么越来越烦恼，越来越烦，那就是因为我们执着他为实，他太真实了，我们认为他太真实了，越较真这个烦恼越跟你对，就是跟随着你啊，怎么都摆脱不了，怎么都舍不掉。现在你有办法了，你学了以后就这么一转，就是我们这个心就这么灵妙，一转就可以转位了不可得，就是我们真心一着相，烦恼妄念之相朗然，那就是跟着你，一直跟着你，那是你认，你愿意跟他亲近，对吧？大家可以试试这样子把妄念烦恼吸下来就是了。吸下狂心，吸下狂心说的意思是吸下我们执着妄念烦恼为实的这个心。哎呀，我现在总算知道了，我们妄念烦恼也如同那个水和浪一样，道理是一样的、哎、我自己在这自己跟自己较劲了，它本来就是水，那这个就是吸下执着它为实的这个狂心，那这个就卸下来。那卸下狂心再没别的，就是菩提，并不是要去掉它，并不是把这个相怎么去掉，那怎么去掉？我们告诉你，我们的心所现的这些相它都是虚幻的，因为它本不那个真实，它都是虚幻的，就是说它本是了不可得的。就在我们这个心，你是着，你还是都放下，你还是认识清的。所以说我们修法并不是把所有的念头和烦恼还有其他的这个八个识啊等等都给它一股脑的灭掉，这个坏了那个就没有妙用了，对吧？就像去掉波浪就没有水一样啊，去掉妄念与烦恼岂不是连法身也去掉了？我们本来就是喜笑怒骂都是妙用，为什么是妙用呢？无助啊，不住一尺。现在有的师兄弟就说，哎呀，我现在就是生起大烦恼，或者是说你特别较真的那个，在你心里面梗着那个，但是通过我们的修行打坐，虽然我们不认识本心，但是也有很大的作用，就是说他烦恼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了，他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大的变化，就这都不够，他本来是不可得的，你跟他对着干，他也跟你，他就贴着你嘛。这个说去掉妄念与烦恼，岂不是连法身也去掉了？法身又怎么能去得掉呢？他法身本来无形无相，你不着他的时候，他就是法身全体啊。你着他的时候，那就变成了妄念与烦恼，就有那种苦受啊。你自着他， 所以说只要息下妄念与烦恼，而不是去掉他们，不要认为妄念烦恼不好，这个起个不好的这个念，你就是认识它为真实，哎，就这个东西很害死人，所以你不要认为妄念烦恼是个坏东西，就这么翻身，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哎，没有好与不好。如果没有好与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欲妄念与烦恼上无所住着吗？对吧？如果你有一个不好，你就想去掉它，或者说你给它安个名字，就是等于你在这儿住相了，着相了啊。所以在这儿切莫自主，那这样它正是真心的显现。如果欲持就是妄念烦恼，你发现的时候，我说的只是你发现的时候，就不要定义它好与不好，它只管像河水一样让它在这儿流过去啊，就是无助。那这个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它正是真心的显现。也正是显神通启蒙，你知道吧？你不著作的时候，恰好正是妙用现体，正在发挥它的应有的妙用的作用。说显神通就是正是我们灵智之心啊，啊无所不能啊，无所不通，它不是我们的神通吗？你以为我们学完佛以后就是天天就这么笑眯眯的，人家以为你神经病，对不对？你是应什么缘起什么用啊？为什么说它不妙？这个地方要注意，要看看。这关键是我们把它简折出来了，这个简折就不好，都能容忍下，就容忍不下这个妄念与烦恼啊。所以让你在这儿，哎，摸住着，哎，认识清，这就是真心的妙用。也正是显神通启妙用，恒河大士云就是叫我们认识这个妙理，就是在这儿有不住，或者是说就是这样住于自然啊，就是这样子。在从事一切工作时不知物相，而将妄心妄念化作真心的妙用。为什么上师说哎呀那这不知物相，而将妄心妄念化作真心的妙用，你知道吧？什么叫妄心？为什么这么讲？妄心是说我们一念认明，我们自心本明，我一念认明，产生了无明，这个心从此就有了迷惑，有了什么根本无明和这个自末无明，那个就是妄心。我们本来的真心是与一切无住，而全体都能显现啊，能起具无量无边的妙用。我们一念认明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就迷惑了，这个就是妄心。妄心有了执着，有了这个妄心，就对景对事会升起妄念，妄念我们就清楚了。所以从根本上打破这个妄心，打破这个根本无明，没有能说是不可得，这个就是转化成真心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无修之修嘛，啊，认识本心嘛，这个就已经把这个妄心转为真心了，那妄念就化作妙用了，是不是？那这个就很显然呀，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刚才上课前也聊了一下，就是说我们有的师兄虽然我们这么讲，但是他在事上他还是不会用。我发现这个问题，我们要是知道你的情况，现在已经告诉你怎么转，你就要学会这样去用。我们现在学的是道理嘛，学的是知见呀，我们遇事的时候就要这样子转它，把它本来是妄心妄知这个妄念烦恼为真实，我们现在就要转它，它是我们的法身之妙用，你应该这样转。我就看看我们四兄弟在这儿是不是还有不清楚的，咱根据这一段说说啊，看看谁还有啥问题。
好，魏老师。
关于这个就是这个妄心，妄心真心，这个我是就是这样理解的，是不是？你要当下要把一切放下，一切放下就是把这个妄念放下。但是这个妄念呢，指的就是你对事对景的时候觉得，你就会去分别它，认为它是好是坏，这些用这些呢就是妄心。如果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就做了它。就是没有用，对不对？是这样，老师。
我们刚才讲的，你好像听明白一部分是吧？还有不明白的哈？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就是听的这个理是能够听懂，就是真正用的时候我又糊涂了，就是在这一点，所以就是刚就是在问这个，是不是我把这个妄心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妄念啊？是不是就是还理解的不够，所以我就问是不是在意识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事，但是你做事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这个事情，不要去评判对错，这就是膝下妄心，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想问，
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是真心的妙用，就是说欲事无心，欲心无事，我们要无心做事，根本找不到心。那个时候才是你正做事的时候，你会起一个念头，正走路了，我再走路，你会这样想？不可能啊，走的哪一点都没走过。如果说生了妄念，你就走不好了。我是迈左腿，我是迈右腿，你这是打妄想啊。我们说做事的时候不做做思想。欲事无心，欲心无事，这个就是我们真心啊，就是我们这真心的妙用。那个妄心我不是跟你讲清楚了吗？我们为什么叫做妄心，我跟你讲清楚了，我突然想到这儿了。因为无始劫以来我们都是妄心，这个私心用事都是妄心啊，在这个起作用。就因为最初一念自性本明，一念认明，从那个时候真心呢、转为妄心了，有了无明了，那个是妄心啊。你现在做事的时候你就不要考虑什么妄心啊，它本来就是欲事无心的时候，它就是自信的妙用了、还听不懂？
能听懂了这次。是啊，就是一下子被魏老师一说就好像就觉得是啊，你做事的时候你还去想什么，也没空去想什么，对的对的，就是
对呀、对呀、对呀、
所以就一下子就觉得好像原来是这样，你看还是自己想多了。
对呀、想多了呀，我们就是特别能想，就是想多了。
所以就感觉是这样，想多了想多了。
做事的时候说什么妄心啊，欲事无心，连心都找不到，何来的什么真妄之心，说心都没，说妄说真都就是容纳不下了，真妄不可得了。
这次真正的理解的你上次讲的魏老师给我说了这句意识无心，今天是真正理解了。谢谢。
其他师兄弟也可以，我们就这样聊聊看看领会了没有。我们这么说，你遇事的时候做不得主的时候太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说的啊，像流水一样的这么顺其自然的就说下来了，但是做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真是欲事无心，欲心无事，谁都不是，都是要找点事儿啊，这个很正常，所以我们聊一聊嘛。好。
师母好。师母，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在遇到一些复杂的事情中，我们也要全局考虑思考这一块的，这思考这样的话也就是真心的妙用呗，这实话也不是 自己的妄心在起作用。
实际上你的心打通了，那个妙用自来，它可以应而无住，可以自来。你是设想的，我们想的很周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啊，就是我们认识真心了，我们能够认识真心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八个师都是我们的好帮手啊，都是我们的这个起妙用的，原来说闲家具也好，什么也好，它都是利于我们的起妙用的呀。你平时的工作你不构思吗？
构思。
你还不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啊、嗯，那你可以啊，咋不可以啊？
那一就是说，真正对这件事情心无助的时候，能够全盘考虑，别管对方、对自己还有第三方，做一个全盘系统那个很精密的思考的时候，这也就是真心的妙用嘛。这是
你不助着他的，你不助着他，不是一事无心嘛，对吧？那你还有想不通的嘞？你还想不通的？比如说我们说佛吧，佛他可以同时化身千百亿，哪个脑子官在那想的？想的就是想的你这么清楚啊？他是现的呀，显现的呀。嗯，他就比如说看书吧，如果说这个书它就是他自心的显现，他看起来书不是一目十行，也可能一目一页，这都是可能的呀，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懂，你看一句话都费死牛劲了，对不对？他这个是一样啊，你心里边那些东西搁那塞着了呀，它不通，它不通透呀。啊，如果说你认识真心的时候，我们不熟悉的经书，我们可以看的时候，就是看得慢一点，但是并不是不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妙用嘛。啊，我说的意思就是妙用，就像你说呢，就你都做事了，刚才说了，跟刚才那个师兄不说，做事不要做思想，遇事无心，真正无心的时候才恰到好处。
师母，你说这个对事无心是对事不用精密的思索啥的，就是真心现前了，整个事情就能完全做好。
我来问你，你刚才跟我这一套对话，你是没有说话之前考虑好的？肯定不是吧？
没有。
对呀、啊，那你咋会说这么多呢？你是考计划好的？
那就是真心的。
啊？
那等一下，这就是真心的启用，真心的妙用。
那这个要是说定义为真心，我都觉得都多余了啊，就是无心嘛，没有。你想想这个事儿，你说哎呀，我没有考虑好，我刚才说了一大套，一点都不乱套，这是咋回事啊？把我的事儿也说清楚了，别想那么多了，做事儿只管做事去了啊、嗯。就是计划，你到时候什么样，你不用啊，你这个把你所有的私心杂念都排除掉，那个工作做起来就是欲速无心，肯定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话，就是不用啥，就是全身心的。
说这都是反正就是多余的，不这么说吧，说这么说也不一定懂。
魏老师好，同学们好。
你好。
请问这个《金刚经》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理解的很透，但是我金刚经我倒的会没了，但是这个句话我到现在都六祖慧能大师通过这句话都开悟的，但是我对这句话我理解的好像不是太透，跟老师讲一把。
这个不是讲的，真心它本来就是应无所住，应一切而无所住，它本来就是这样，真心呀、啊、它就是这个样，你所以你要认识真心啊。这句话不是我们能够跟你说的，你理解了，这是要切入。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就是事儿来了你不应吗？
我们现在学佛了，知道不攀缘，但原来我们硬啊，硬而无助。这个听不懂吗？听得懂吗？
这个听懂，但是我说这个后人的这个因果所住，这个我倒是就是指的因果所住，都是说就是你说有怨来来事儿做事儿，这个不执着，不执着这个事儿。但是而生其心，这个心不是本心的，只是咱们本心本来都有的，也不用生其心的。
就是说妙用啊，妙有啊，应无所住，就刚才四兄弟说的，你就不工作了。就是我们说的欲事无心，欲心无事，你那个事情才能做得好啊，那个就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了呀，应无所住，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不会吧？你做的恰到好处。
就是跟后人和江江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有点相应的那个是吧？
这个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啊，现在过去未来，这是我们的真心，它才会直到这个现在过去未来都不可得。我们就用这个心，这个心就等于跟你说无心啊，无心应就是应缘而去做的时候，那不就是应无所作而生的心吗？
哦，好嘞，我这个说话应该是误入，不是理解。
对呀、
啊。
啊，那理解那个肯定是理解，各有各的想法呀。契入，这就是说契入我们这个真心，我们这个真心毫无能所，就是不执着，就是离开两边，我们这个真心它欲事无心，欲心无事，它是自然的、
就是无心，但是就是无心，
本来就是我们常能无心才能做得到应无所住。
我知道了，被金刚经这么长时间这个句话他一说，好像这应该是误入而不是理解，
理解各有各的理解吧、误入就是唯此于真心啊。
好好，谢谢魏老师，我知道了。
好的，
好。
知之即明本体，住之光明，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叫做本体住之光明。住就是不动，假如你知道妄念与烦恼都是本体的妙用，能吸下它不动，即是做事时不执不住，随缘应用，这样的知道就是法身发出的本体住之光啊。住有安住意，就是脚跟站稳，在禅宗里叫脚跟点地，认识到妄心的起处就是真心，不再到别处去找，这就站稳脚跟了，还去求什么师父给开顶受法呢？师父能给你开顶成道吗？老实讲一句，没有这种事。师父要是能给你开顶成道，佛那么慈悲，老早就给大家把顶都开好了，使大家成道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凡夫啊？说给你开顶，那是象征性安慰安慰你，使你的心情愉悦稳定下来，易于进道而已。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自己奋发用功开自己的顶，不依赖他人，清清楚楚地认识真心不在别处，妄念与烦恼的起处就是我们的真心，时时保护它，不随妄念转，才有走坐。赶快念佛或者赶快持咒，将妄念化去，这回光返照是保护真心的妙法。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看下一部分啊，就这个双引号的，就是大手印安心法要的原文，下面是圆老人的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啊。我们看知子即明本体，住子光明，你能够知道，我们刚才看了，知道了这个道理，那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见，对吧？知道了这个道理， 就叫做本体住智光明啊。这个就你明白的这个道理不疑，就叫做本体住智光明，就是你认识了本心，这个本心认识了本心，你知道了我们本心本具妙用啊，那这个就是知嘛，知之嘛。那这个本体住之的光明，就是说在本体上我不疑惑，就是我对我这个灵知，对我这个本体法身不疑惑，这个是真知嘛。真知是无知，也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道理，就叫做本体住之光明。光明不是说的这个灯光是吧，就是智慧。住就是不动，你认识了这个道理，这是个真理，你住这儿，你认识了，认识清楚了，不会再疑惑了，这就是住，这就是不动嘛，对吧。假如你能知道妄念与烦恼都是本体的妙用，你知道了这个，你就还会产生疑惑，那就是你还不是那么深信这个道理啊。啊，真深信的时候已经能够契入我们的本心啊，本体知道这个道理不疑，那才是智慧嘛。啊，就这么简单，用我们的话说啊。你看我说反则根本不知其真相，就是说你这个妄念烦恼，你就盯着这个妄念和烦恼在这儿执着，在这上头执着，反复的缠缚，挥之不去，一直紧紧相随，这样子你就根本不知道它的真相是啥，你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升起智慧的那个缝隙啊，就是说就不知道妄念和烦恼都是我们本体的妙用，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想知道的那个发心或者是什么，那这个就很糟糕了啊。如果我们想认识，想让这个妄念和烦恼歇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剖析它，它的真相是什么，它的真相就是我们本体的妙用，这一节课都是讲这个啊。说你根本不知其真相，你不知道它是本体的妙用，而必然是死死的抱着，一点儿都不肯放下，更有甚者是什么呀，任其而随之，少一个字，任其而随之，放纵而泛滥，那就跟着跑起来了，对吧，跟着相互作用，就是这个烦恼来了，你又加剧一个更加缠缚啊，这就是不认识真相的问题啊。那你只能是什么呀，就这个结果，那就是吃苦了，身心既苦啊。可能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你这个苦它实际上是自找的呀，我们不学佛的时候不明白，我们学佛了还在这儿纠结不放，或者说我们那个心量太小了，这个进入虚空变法界，你就跟这个烦恼这一个过不去啊，那个跟这个妄念过不去，那你就有苦吃了。你认真了，你就身心俱苦啊。嗯，我们真心本不可思议，我就告诉你了。你不信佛，你不知道；你信佛说的，我们这个真心本来真是不可思议，不是你能想得明白的。怎么不可思议啊？你放下了就自在，你不在意他，你无所谓他，他就不能来折腾你啊，因为那个就是你自心嘛，对吧，你放下了就自在，你不放下你就受苦啊，难道这有个不灵妙吗？你怪他谁呀？ 你执着了叫别人去受苦吗？这个不可能啊，别人放下了你能获得自在吗？这都不可能嘛，你自己要认识你自己的心啊，它才灵妙，对吧。我就说这个地方，哎，我们的佛法，我们的真心真是不可思议，你果真不看上它的时候，你放下它的时候，你就不被它所累害。如果说那我不信，那我就拼命的执着，那你就受苦，哎，这正是佛法之妙用啊。你执着了叫别人替你受苦， 人家放下了你获得自在，你享受，这才不对嘛，这才是真正的平等的，谁执着了谁受苦，谁放下了谁获得自在，这就是灵妙啊啊！这不是光明吗？这不是智慧吗？就说我们这个灵知之性从来都在这放光，从来都是这样的大光明。所以现在大手印和我们师父哥告诉我们，这样反复的给我们宣说，你还在这儿抱着这个不放，那你是不是就要准备在这个烦恼这根树上吊死了？那别人也没办法啊！我就说，能真信者，知三毒之心必显。你肯定是这样子的。那你妄想松动了，你不认他为实了，那妄想不就是松动了吗？松动了，那就等于贪嗔痴这个心，它也是松动的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你说不对，那我悟到了，我才能够相信这个烦恼即菩提。你就是没悟到，你也应该有这样的见。你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那你一直不认识，你永远是这样啊。那这个地方呢，还是我们要具有大手印见呀，具有正确的见。我们再往下说啊，能吸下它不动，即是做事时不知而不住，不知不住。能吸一下，就是说你别再执着你那个什么妄念烦恼了、啊。能吸一下它，能吸一下它不动，即使做事时不知不住，就是大发雷霆的时候也不住。那我们不是听过这样的故事吗？那就是妙用，就随缘起用。就是说你能吸下它不动，即使做事时不知不住。刚才好多师兄弟说，那我写文章啊，或者是做什么事啊，你想不想了、啊、告诉你不知不住了，要应缘，随缘应用，这才是我们的灵知啊。这样的知道就是法身发出的本体住之光。这就说你认识了本体，哎，你就有这样的妙用，你就开启了这样的智慧，你就知道不执着，你就能随缘应用。这个心一松动的时候，能够具有这样的慧力，这一切一切都是在我们妄想松动的时候，它自然就是这样的呀。下面再说，住有安住之意，这就是说我们不得到的这个真心是不可得的啊。那你在这儿不移，这就是住啊，有安住的意思，就是脚跟站稳。哎，上次说的意思就是脚跟站稳了，认识真心不疑，你认为都不可得，那我遇事的时候生心，就是起心动念，然后带来了烦恼，就这个可得吗？就这个可得吗？他也不可，还是你太在乎了，你要不在乎他，他也不会给你带来厉害。就是脚跟站稳，在禅宗里叫脚跟点地，啥意思啊？我们只安住在真心上。我们上次说过那个什么呀，上师不是有一首偈子吗？茶饭风简随缘过。我上次说拼命一切无主动，我一看不对，舍命就不要命了，就没有命，舍命一切无主动。这是说安住在这儿啊，我就一切无主，安住在这儿啊，啊，就是不注意相，知道吧？这个就叫脚跟点地，这个就是禅宗里边有这样的话来形容啊，形容我们心安呐、啊，到这儿了，到了敌敌之处，确实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就不可能再疑了。认识到妄心的起处就是真心啊，认识到妄心的起处就是真心。如果没有真心，怎么能升起妄心呢？对吧？刚才我们说了啊、嗯，不再到别处去找，这就站稳脚跟了。还去求什么师父开顶受法吗？那你如果说你能够御齿，能够认识真心不疑，还要是请什么师父开顶受法呢？ 还要什么加持啊，还要什么这个成道啊什么，这个脚跟站稳了，本身这就是成道，对吧？师父能给你开点成道吗？这是我们想的呀，啊，我们想的从外获得的。老实讲一句，没这事儿啊，没有这种事。师父要是能给你开顶成道，那佛那么慈悲，老早就给大家把顶开好了，使大家成道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凡夫啊？这个道理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如果能够放下，把这个妄心转成我们的真心，一切不住，那这个不就是无修之修吗？这个就是脚跟站得稳吗？就这样用功，就这样着相了再觉，着相了再觉，再回到原位，那就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事儿，就这么做功夫，一定能够成道啊！不是说给你灌了顶，你不用修你就成功了。哎呀，哪有这事啊？还是需要你修嘛。这个从外的加持或者是怎么样，你认为的那个有也是一时之用啊，啊，不可能代替你成道啊。那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你像那个阿难，那佛离他最近了，那应该说他获得的力量最大了，对吧？那么亲密，所有的十二部经论他都通达，他都记忆清晰。无量无边的那个妙理在他那儿都成了那啥了呀？为啥他还不行呀？为什么他懂了那么多道理他还不行啊？这个不务实修的话，只能增长他的这种细论的这个知见，这不能获得真实受用的。理解的越多，越增长了他狂慧，越是颠倒。哎呀，有时候我们说要是说实修用功的时候，你就讲实修，他就讲一段理论，他背的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说的，我金刚经都背会了，我还不知道这句话啥意思。所以我说那佛法是让你气路的啊，说你背会了，你用功没到那个时候，你就是不知道它的真实含义。从那个佛教化阿难我们就看出来了，他懂那么多道理还能被那摩登伽女给说住，他那道理哪去了？根本顶不上用。所以我们老师自己用功，就是说不要借助于什么呀，我以为借助于外人的力量，或者说听了一两句道理，或者是怎么样有了知见，还但是还是要靠我们的心地上用功。就是跟你讲这哪里有这么多凡夫啊，对吧？说给你开顶，那是象征性的安慰安慰你，使你的心情愉悦稳定下来，易于进道而已。虽然说我们有，就比如说我们灌顶啊什么等等哈，我们说我们在这学习啊什么，都可以借此能够明理啊，或者说灌顶的时候有一丝之用啊，那但是都不能代替你来成道，借助于这种方法来使你进道啊，易于进道，给你提供一个方便，给你引到门里，跟你顺着这条道可以进到门里来，还是你要自己修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后，自己奋发用功，自己用功啊，怎么用功啊？坐上心念耳门，坐下观照，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修心呐。到坐下的时候，我们对镜的时候，看看你的心还会不会粘上去。如果粘上去，你自己对你自己断不了的时候，念咒转，坐上也是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用功。所有的这些理论啊，我们平常学习啊，都是让你明白这条路怎么走。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六印一咒这个工具怎么用啊？为了进道，这个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自己奋发用功，开自己的顶，不依赖他人。我们觉得这个开顶好神奇啊，开自己的顶就是歇下你的妄心， 就是让你清清楚楚的认识真心不在别处，妄念与烦恼的起处就是我们真心。如果说我们能这样湿透妄念，湿透烦恼，我们就不会著着于此，也就得了用功之妙。从今天我们就开始这样啊，我们要做，哎，今天我们反复的说，今天一节课全部是讲的这个，让你无修之修了。无修就是没有什么供你可修的呀，我们的本心本来就是这样子，要保护它啊，我们这个真心它就是一切不着，包括妄念烦恼，时时保护它，不随妄念转，时时保护我们的真心不随妄念转，发现了妄念与烦恼就停吧，就转，你看随妄念转，越转越烦恼，就会转出烦恼来。哎，跟着他转，什么叫跟着妄想转？我跟你说，跟着妄念转，比如说我们对镜生心了，一个物件，一块金元宝现在我面前了，我正缺钱呢，哎呀，管他是谁的呢，或者是别人来跟你同时看见了，那你俩争，我非得争过他不行，你这时候就产生那个什么呀，就会派生出来这个妄念，我正缺呢呀，这个钱我用的正合适啊，这是好东西啊，完了，那本来人家施主人家要找过来了，你也不让，你就会为这块金子拼命，非得要得到，不管用什么手段，我要得到它，就是起妄想了呗，搁到心里了，这块金子就不给我，我都没法活了，你就不知道人家施主也跟你的是一样啊，人家也需要金子呀，就是说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欲境的时候，就是时时无助，保护自己不起善恶之念、好坏之念、取舍之念，不起这个东西。如果起了，你又跟着跑了，又跟着念念相续的，然后变成妄想，然后付出行动，那不落因果吗？那一定是这样的，你起心动念了，这个就叫随境转，随妄念转，就会转出烦恼，不随妄念转，念念无助，那就是妙用啊！这个大家都清楚了，才有走着，赶快念佛，或者赶快持咒，将妄念化去，这回光返照是保护真心的妙法，才有走着，就是说比如说你走着了，赶快念佛，这就叫回光返照，你正走着的，正在那贪心四起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念佛呀，我又走着了，对吧？我这时候念佛，赶快念咒，把它化去，这个就是回光返照。老子有师兄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回光返照，正向外张弛的时候，突然往内心一看，不跟着他跑了啊，这个就是保护真心的妙法啊。好，我们就学到这儿了。
有同学问，在修心中经之前，学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当时还发愿一定要好好学完，现在修心中心了，不知道要不要暂停俱舍的学习，怕有相的学习和心中心冲突。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师兄啊，冲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用功方法你知道了，心中心的用功方法，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你是知道的，你就是那个俱舍论，他说了什么样什么样的道理都不会拿来作为心中心的这个用功方法去用的。再一个说，你有时间你学呗，学多了还不好吗？学呗，能学就学呗，如果没时间你都当我打住了，那你就放下了。听懂了没有？我看看啊。
我听到了，说好的。
嗯，好好好。我们刚才说那个应无所住，你都不知道啥叫应无所住。你如果说一直在那执着那个各种相的时候，你是体验不到的。这是我们的真心，所以让我们用功打坐，能够认识真心。这个真心它是能所顿断，不是我们平常人理解的那个 有能有所啊，他这个也不注意有，也不注意空，他是真空妙有，他可以应一切缘，起一切用。那你说应一切缘，起一切用，他这个心就不灵妙了，都没有用啊，不会用啊，那不是呀。所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是无所住之心。这个真的你要不弃入的话，你确实你怎么想，靠思维靠揣测是到不了这儿。